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Square.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1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自盐湖城圣殿广场的会议中心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犹他州乐景及北奥格登的初级会唱诗班演出。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教会总会会长团第二支理迪特乌西铎会长将主持这场大会。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各位弟兄姐妹，欢迎各位今天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1周年下半年第二场总会大会。本场大会由多马孟孙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这场大会。我们要问候所有出席这场大会，以及透过电视、收音机、网际网络参与本场大会的人，我们也要问候在世界各地的支联会中心透过卫星转播观赏本场大会的朋友。本场大会的音乐由犹他州瑞景及北奥格登初级会唱诗班的儿童演出，指挥是凡雅华金姐妹，管风琴司琴是琳达马格兹。唱诗班将献唱《神日日看顾》以及《感谢您，亲爱的天父》，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接着由祈使员高元龙长老做开会祈祷。开会祈祷后，唱诗班将献唱《家庭能永远在一起》。
As I was the rising sun, when
Our beloved Father in heaven,
亲爱的天父，我们很谦卑的来到这里，很感谢你在生活中给我们许多美好的祝福，我们非常的感谢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还有他的赎罪牺牲，我们非常的感谢福音在这个福音期中被复兴，使我们能够获得到知识还有希望，能够在未来能够回到你的身边。我们大家齐聚在这里参加这场大会，来聆听你的仆人所带给我们的演讲，请祝福我们，开启我们的心，让这个讯息不只让我们听到，也可以深入我们的心中，能够使我们有信心，让我们可以成为更好的人。我们非常感谢刚才的唱诗班，有你的孩子们来献唱，祈求您可以让我们永远记得今天所学习的事，还有我们也很感谢有我们敬爱的先知多马孟森会长，还有其他十二使徒，借由他们的教导能够使我们在这地面上建立你的教会，所以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我们所祈求的这些事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President Henry B. Eyre.
亨利·艾宁会长现在要提出教会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区域持续员名单，提请各位支持表决。之后，我们很高兴能聆听十二使徒定额主大卫·贝纳长老及尼尔·安德森长老演讲。接着由骑士员艾恩·阿尔登长老演讲。艾宁会长，请。
It is proposed that we sustain.
支持多马·孟森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会长，亨利·艾林为总会会长团第一资理，迪特·乌西铎为总会会长团第二资理。赞成者请表示，如果有反对者请表示。自提议我们支持裴道潘为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以下为该定额组成员：裴道潘、多马·贝利、罗素·纳尔逊、达林·乌斯克、罗素·培勒、理查·斯考德、罗拔·海尔斯、杰弗瑞·赫伦、大卫·贝纳、昆丁·科克、陶德·克里斯多以及尼尔·安德森。赞成者请表示，如果有反对者请表示。此提议我们支持总会会长团的资理以及十二使徒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果有反对者也请同样表示。克劳蒂奥·科斯达长老已经卸任七十元会长团成员职务，凡愿意与我们一同表示感谢者请举手表示。自提议我们支持塔德·克里斯特长老为七十元会长团成员，凡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请表示。自提议我们卸任下列七十元第一定额组成员：盖瑞·戈曼、理查·辛格莱、菊莉·梁燕、卡尔·普瑞特、小西索·萨姆森，并认定他们为荣誉退休总会持有权柄人员。自提议我们卸任下列七十元第二定额组成员：高元龙、罗威舒、保罗·西布劳斯基。凡愿意与我们一同对这些弟兄的杰出服务表示感谢者，请举手表示。小罗夫·哈蒂、老强·汉斯蒙、亚历山大·曼瑟和小薇拉·马里欧已经卸任区域七十元职务。自提议我们对他们杰出的服务表示感谢。凡赞成者请表示。自提议我们支持其他现任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区域七十元及总会各辅助组织会长团。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请表示。孟森会长，就我所见，在此会议中心上提议的表决都已一致通过。谢谢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听贝纳多玛。
在学习研读并奉行耶稣基督的福音之时，观察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常能让我们有所学习。例如，救主的圆满福音在这后期时代的复兴过程中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思考一下我们从其中学到哪些有关属灵先后顺序的事。 约瑟·斯密在圣灵中看到了永恒的父和耶稣基督，并与他们交谈。约瑟从中学到了有关神族的真正本质，也学习到启示是持续不断的。此宏伟的意象揭开了圆满的福音期，而且是世界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大约三年后，在1823年9月21日那天晚上，约瑟恳切的祈祷获得了答复。他的床前充满了光，直到房中比正午还亮。有个人物出现在他床边，叫着这位年少年的名字，宣称他是从神面前派到我这里来的使者，名叫摩诺莱。他教导约瑟关于摩尔门经问世的事，然后引用了旧约中的马拉基书，措辞与詹姆士王钦定版的内容有点不同。看啊，主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要借先知以莱加的手向你们显示圣旨。他将会对父亲所做的应许栽植在儿女心中，而儿女的心将转向父亲。如果不这样，全地必在他来临时完全荒废。摩罗乃对先知的指示最终涵盖了两大主题：第一，摩尔门经；以及二，马拉基预言以莱加在福音复兴中所扮演的角色。这复兴就是从神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中所说的。因此，福音复兴的起始事件揭示了关于神主的正确知识，强调了摩尔门经的重要，并为活人与死者的救恩与超生事工预作准备。其启发性的顺序透露了神在灵性事前上的优先顺序。我信息的重点是放在以莱加的圣功和以莱加的灵上。摩罗乃最初给约瑟·斯密指示时，就对此提出了预言。我恳切祈求圣灵的帮助。以莱加是圣约中的先知，神透过他成就了伟大的奇迹。他封闭诸天，让古代的以色列有三年半没有下雨。他让寡妇的面和油倍增，让一名少年起死回生，并挑战巴利的先知，祈求上天降下火来。以莱加在其城市圣功的末了，乘旋风升天，被接上天去。我们从后期的启示中学到，以莱加持有麦基洗德圣旨的印证权柄，也是耶稣基督的时代以前能做这事的最后一位先知。先知约瑟·斯密解释说，以莱加的灵权力和召唤是让你们有权力持有麦基洗德圣旨十足的权要，并且获取属于神国的所有教义。要使圣旨教义有效，并且在地上和天上都具有效力，就必须要有此神圣的印证权柄。以莱加和摩西一起显现在变形山上，并将此权柄授予彼得、雅各和约翰。以莱加再次和摩西及其他人于1836年4月3日在加德兰圣殿显现，将相同的权要授予约瑟·斯密和奥利弗·考德里。根据经文的记载，先知以莱加站在约瑟和奥利弗面前说，看啊，马拉基口中所说的时候已完全来到，他曾见证在主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前，他以莱加必被派来，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转向父亲，以免遍地受咒诅。所以这福音期的权要已交托到你们手中，由此你们可知主大而可畏的日子近了，正在门口了。以莱加在1836年复兴了印证权柄，这项权柄是准备世人迎接 救主第二次来临所必须的，并且从此开始大大地提高了世界各地对家谱研究的兴趣。先知约瑟·斯密说，神在今世交付我们最重大的一个责任，就是找寻我们的祖先，所以把印证的权利交在我们手中是必要的，好在这圆满的福音期把我们的子孙和祖先印证在一起，因为这个福音期正是耶稣基督在世界奠基以前就为世人的救恩宣告的各项应许将会实现的时期。因此神说，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约瑟进一步的解释，那么以莱加来临这项重要使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要如何达成呢？那权要要被交托，以莱加的灵要来临，福音要确立，神的圣徒要聚集，锡安要建立，圣徒们要成为锡安山上的拯救者。但是他们又要怎样成为锡安山上的拯救者呢？借着兴建圣殿，代替所有已逝祖先接受所有的教义，这就是使祖先心系于子孙，使子孙心系于祖先，以达成以利亚使命的那条锁链。罗素纳尔逊长老教导我们，以莱加的灵是圣灵见证家庭神圣本质的表征。圣灵的这项独特影响力促使人们去找出、记录并珍惜自己过往和现在的祖先及家人。以莱加的灵不但影响了教会里的人，也影响了教会外的人们。然而身为基督复兴教会的成员，我们已经立下圣约，有义务要寻找我们的祖先，为他们提供福音的救恩教义。他们若没有我们，就不能成为完全，而我们若没有我们的死者，也不能成为完全。我们为了这些原因而研究家谱、兴建圣殿并执行替代教义，而且为了这些缘故，以莱加才蒙差遣来复兴印证权柄。这权柄能使在地上结合的在天上也能结合。我们是主的代理人，来从事救恩和超生的事工，以免主再次来临时遍地受咒诅。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伟大的祝福。现在在我强调以莱加的灵在你们生活中的重要时，我要邀请新生一代的男女青年和孩子们多留心。这项讯息虽然是给教会全体成员的，但也是特别对你们说的。你们当中可能会有很多人认为家庭历史的事工主要是年长者在做的，但是我知道经文中并没有提到年龄的限制，教会领袖也没有宣布任何指导方针说这项重要的服务仅限于成人。你们是神的儿女，是约民，也是神国度的建造者。你们不需要等到特定年龄才去履行你们在协助人类家庭获得救恩这项事工上的重责大任。在我们这个时代，主已提供了非凡的资源，让你们能了解并热爱这项事工。这事工是受到以莱加的灵所鼓舞。举例来说， Family Search 就是一种汇集了记录、资源和服务的软体，很容易在个人电脑或手持设备中操作，目的是在帮助人们发现并记录他们的家谱。这些资源也可在教会的家谱中心中取得，这些家谱中心就坐落于我们在全球各地的许多教堂里。 Family Search 和其他工具会在年轻人如此广泛熟悉资讯和通信科技的时代来临，并不是出于偶然。你们手指灵巧地学会如何在电脑和手机上发短信，不仅仅是为了跟朋友迅速互通讯息而已， 而是为了加速和促进主的事工。今日许多年轻人拥有的技能和能力，明显地是为了准备促进救恩的事工。我要邀请教会的年轻人去学习和体验以莱加的灵。我鼓励你们研究，找出祖先的资料，并准备好自己在主的屋宇为已逝的祖先执行代替洗礼的教义。我也要劝勉各位去协助其他人找出他们的家谱。如果你们怀着信心回应此项邀请，你们的心会转向祖先。赐给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应许会深植于你们心中，宣告你们家系的教长祝福会将你们和祖先连结在一起，并会对你们更具意义。你们会更爱你们的祖先，并且会更感激他们。你们对救主的见证和归信程度也会更深刻持久。我应许你们，你们会受到保护，能够对抗敌对者日渐猖狂的影响力。当你们参与并热爱这项神圣事工时，你们会在年轻的时候并且终其一生都受到保护。父母和领袖们，请帮助你们的子女和青少年学习和体验以莱加的灵，但是请不要过度的规划这件事，或提供太多详尽的资料和训练。要邀请年轻人亲自去探索、实验和学习。任何年轻人都可以照我的建议去做，善加利用 lds.org/familyhistoryyouth 网站上所提供的活动。亚伦圣职定额组各会长团及女青年班级会长团可以扮起非常重要角色，协助每个男女青年更加熟悉这些基本资源。年轻人需要不断学习，并经由采取行动来接受更多从圣灵力量而来的光和知识，而不是个只受支配被动的学习者。父母和领袖们，你们会惊奇地发现自己的子女和教会的男女青年很快就对这些工具十分熟练了。实际上，你们会从这些年轻人身上学到宝贵的事情，能够知道有效地运用这些资源。有些较年长的人不习惯使用科技，害怕接触科技或不熟悉 Family Search， 年轻人可以为这些人提供许多协助。当年轻人投入更多的时间在家谱事工和圣殿服务，花较少的时间在电玩游戏、上网浏览或使用脸书等社交网站，你们会为此计算恩典的。特洛伊·杰克森、杰伦·何坡、安德鲁·亚伦都是亚伦圣职持有人，他们从受灵启发的主教那里获得召唤，三人一组一起在智慧中教导家谱课程。这些男青年代表了你们许多热爱学习、渴望服务的人。特洛伊说，以往我来到教会就是坐在那儿没什么事，但现在我知道我需要回家做点事，我们都可以做家谱。杰伦报告说，当他学习更多关于家谱的事后，他了解到那些不只是名字而已，而是活生生的人。我对提交名字到圣殿这件事越来越感到兴奋。安德鲁说，我对家谱越来越感兴趣，有着一股以往所没有的爱和热情。我每个星期准备教导时，常会受到圣灵的提醒要采取行动，去尝试一些方法，然后在课程中教导那些方法。以前家谱对我而言是件可怕的事，但有了圣灵的帮助，现在我可以履行我的召唤，帮助知会里许多人。亲爱的年轻弟兄姐妹，家谱不是教会主办的一项有趣活动而已，而是救恩和超生事工中很重要的一环。 你们被准备好在这时代，活在世上是要建立神的国度。你们在这世上是为了协助这项荣耀的事工。我见证以来家已回重回世上，复兴了神圣的印证权柄。我见证那权柄在地上所结合的，在天上也能结合。我知道新生一代的年轻人在此伟业上担任重要的角色。我如此见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As we look into the eyes,
当我们凝视小孩的眼睛时，我们看到他们与我们同是神的儿女，他们前生也和我们在一起。对夫妻而言，若能生儿育女，为神的灵体儿女提供骨肉的身体，是实在是一项崇高无比的特权。我们相信与家庭儿女相关的信念。一个小孩出生时，父母便是在实现天父计划的一部分，把儿女带到世上来。主曾经说，这就是我的事工和我的荣耀，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要成为不死之前，必须先成为必死的世人。家庭是神所制定的，不论今世或全永恒，家庭都是天父计划的核心。经文记载，神将亚当和夏娃婚配后，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在我们这时代，众先知和使徒也宣告说，神赐给亚当与夏娃的第一条诫命与他们夫妻为人父母的潜能有关。我们宣告神要他儿女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诫命至今仍然有效。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里，这项诫命不曾被人遗忘或是置之不理。我们要对夫妻，特别是妻子愿意生儿育女所表现的极大的信心，要表达我们由衷的感激。什么时候生小孩，要生几个小孩，都需要与丈夫、妻子和主之间做私下的决定。这是神圣的决定，应该透过诚恳的祈祷，并怀着强烈的信心来做这样的决定。许多年前，七十元雅各梅生长老告诉我这一段往事。我们家老六出生的时的经验令人难忘。就在这个漂亮的女儿刚出生不久，我在育婴室凝视着她时，清清楚楚地听到有一个声音说，还有一个是男孩。我傻乎乎地连忙跑回到妻子的床边，把这个好消息已经告诉绝对是精疲力竭的妻子。我说的可真不是时候啊，真不是时候啊。年复一年，梅生家庭总是盼着第七个孩子的到来。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七年过去了，他们的第七个孩子终于在八年后出生了，是个男孩。这是他们在37年后拍的照片。多马孟森会长在去年四月说过，教会的标准和社会的标准曾经非常接近，但是现在两者之间已经有很大的分歧，而且差距越来越大。人类的救主说他自己是生于这个城市而不属于这个城市。只要我们能够拒绝错误的观念，摒弃错误的教导，并忠于神所命令的事，那么我们也可以生于城市而不属于城市。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有种种的声音要贬低生儿育女的重要， 或者提议要延后生儿育女的时间，限制家中儿女的人数。我的女儿们最近曾介绍我看一位由基督徒的母亲，并不是我们的教会的成员，所写的网络日志。她有五名儿女。她的见解是，在这样的文化里成长，很难在母职上落实圣经所教导的观念。一般认为念大学比有小孩来的重要，环游世界，晚上有空出去消磨时间，去健身房锻炼塑身，或是有一份理想的工作，都比小孩子来的重要。他接着又说，母职并不是一种嗜好，不是一种嗜好，而是一项召唤。你不会因为发现孩子比邮票来的可爱而开始收集小孩子。母职不是等你能有空时间来才来生养小孩。神之所以给你时间，就是要你善尽母职。带着幼龄的孩子不是件容易的事，日子多半是很辛苦的。有位年轻的母亲带着7个的孩子上公共汽车，公车的司机问道，女士，这些都是你的孩子吗？还是你在办郊游活动？她回答说，都是我的孩子，不是在办活动。这个世界有越来越多人在问，这些都是你的孩子吗？因此我要感谢各位在教会中营造家庭作为一个庇护所，让我们可以推崇并且协助有小孩的母亲。对正义的父亲而言，千言万语都不足以表达他对妻子生儿育女这莫大的恩赐的感激和爱意。
梅
森长老结婚后几个星期后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帮助他把这个家庭的责任放在他的人生的第一顺位。他说，我和玛丽觉得，为了让我们觉得能够顺利的读完医学院，他必须继续在职场上工作。虽然我们不太想这么做，但是我们必须要晚一点再生小孩。后来我在我父母家阅读教会杂志的时候，看到当时在担任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的宾塞甘长老所写的一篇文章，来强调婚姻的相关责任。根据甘长老的教导，其中一项神圣的责任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由于父母的家距离教会的行政大楼很近，于是我立刻前往办公室。就在读到这篇文章30分钟之后，我已经坐在宾塞甘长老的办公桌前面了。今天来讲没这么容易了。我说明我想要变成一位医生，我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延后生儿育女的时间。甘长老很有耐心地听我讲话，然后和蔼可亲地回答说，梅森弟兄，主希望你为了当医生而违反他的一项重要诫命吗？有了主的帮助，你不但可以生儿育女，还能够当医生，拥有家庭，仍然可以做医生。你的信心在哪里？梅森长老继续说，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生了第一个孩子。我和玛丽都很努力，主也为我们敞开了天上的窗户。4年后，梅森长老在医学院毕业之前，家里又蒙得祝福，又添了两个孩子。世界各地现在都是呈现了一片经济的不稳定、财务不稳定的状况。多马孟森会长在今年4月的总会大会上说，如果你们担心无法在财务上养活妻子和你的家庭，请容我向各位保证，省吃俭用、节俭度日的夫妻并不是丢脸的事。通常在这种拮据的生活中，你将会学习到牺牲，学习做困难的决定，而你们的夫妻的感情会更加美好。甘长老那一针见血的问题， 你的信心在哪里？让我们想到神圣的经文的记录。亚当和夏娃生育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并不是在伊甸园里。亚当和夏娃离开伊甸园后，开始亚当开始耕地，亚当与他妻子同房，他就生了儿子和女儿。他们运用信心，开始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李海和撒拉运用信心生下雅各和约瑟的时候，并不是坐在拥有金银财宝的耶路撒冷家中，而是在旷野里。李海讲到儿子雅各时，他是这样说的：在旷野受苦难的日子中投生的孩子。讲到约瑟的时候，李海说，你是在我们历经苦难的旷野中出生的。是的，在我最忧伤的日子里，你母亲生下了你。在出埃及记的记载，有一对夫妻结婚后，凭着信心生下了一名男孩。他们没有在前门悬挂任何欢迎新生孩的标志，宣告孩子的诞生，反而将他藏了起来。因为法老下令每个新生的以色列男婴都要丢到河里。各位，你都知道故事后来的发展。这个俊美的婴孩躺在一个蒲草箱中，被放到河里，有姐姐一路跟着。法老的女儿发现了他，亲生的母亲以奶妈的身份亲自哺育他。这个孩子后来回到法老女儿身旁，他将他视如己出，并为他取名为摩西。有一个婴孩诞生的故事最受世人的喜爱。当时没有精心布置的婴儿房，没有名牌的摇篮，世界救主有的只是一个马槽而已。在这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神真正的圣徒会运用信心，绝不忘记、摒弃或是忽略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这项神的诫命。我们怀着信心勇往直前，体认到要生几个小孩、什么时候生小孩是丈夫、妻子以及主之间的决定。我们不应该在这件事情上彼此论断。对于没有机会结婚生子的正义妇女而言，生小孩会是让他们感到非常痛苦的一个敏感话题。对这些高尚的妇女来说，你们的祷告和渴望，天父都知道。我们多么感激你们非凡的影响力，包括你们对那些需要你们的信心和力量扶持的孩子伸出爱的臂膀。对那些结婚后殷切期盼有小孩，但是不能生小孩的正义父亲，还有对那些打算有大家庭却不能生那么多小孩的夫妻而言，生儿育女都可能是个令人伤心的话题。我们无法一一解释尘世生命种种困境的原因。有时候人生似乎非常不公平，特别是当我们最深切的渴望就是去做主所命令的事情的时候。身为主的仆人，我向各位保证，以下的应许是千真万确的。忠信的教会成员，只要遵守与神所立的圣约，即使今生的情况使他们无法获得永恒的婚姻和为人父母的祝福，必会在永恒中得到神所应许的一切祝福。秘鲁的西利马传道部的斯考特杜里斯会长跟我讲过他们的故事。他说，我和贝奇结婚25年，一直都无法生育或收养小孩。我们搬过好几次家，每到一个新环境，自我介绍的时候都很尴尬，有时候很痛苦。知会成员惊讶我们为什么没有小孩，其实不解了解的不只是他们。当我蒙召唤担任主教时，知会成员担心我完全没有小孩及与青少年相处的经验。我感激他们举手支持我，也请他们让我用他们的小孩来练习我的育儿技巧。他们好心的答应了。 我们等了又等，有了心得，也培养了耐性。结婚25年后，一个小孩奇迹般地进入我们的生活。我们收养了2岁的尼可，后来又收养了刚出生的尼可莱。现在陌生人常会赞美我们的孙子真可爱。我们总是笑着说，回答说，这两个是我们的小孩，我们是倒退着过日子。弟兄姐妹们，对于这项神圣而且个人的责任，我们不应该彼此论断。耶稣领过一个小孩子过来，抱起他来说，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遣我来的人。让我们谦卑的经由祈祷，让接受拥有神的儿女是一项伟大祝福。让我们能接受了解神的命令，前进的聆听神圣之灵的声音。那么家庭是神永恒计划的核心。我要见证拥有儿女是一项伟大的祝福，他们也能为我们在今生和永恒带来幸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宣讲我的福音第八章，要我们专注于明智的运用时间。在开头的几段里，鲁肃·培勒长老提醒我们必须设立目标，并学习如何精通各种技巧来达成目标。精通各种达成目标的必要技巧，包括要成为自己时间的掌控者。我非常感谢孟松会长的榜样，他不仅肩负神的先知的职责，还确实自己像救主一样，有足够的时间去探视病患，鼓励灵性低落的人，并为众人服务。我也很感谢其他许多付出时间为同胞服务的榜样。我见证付出时间为人服务是神所喜悦的，而且这么做能使我们更加接近他。救主忠于自己所说的话，他说，凡在今生是忠心明智的人，都算配称继承我父为他准备的住处。时间是非卖品，无论你付出多少心力与金钱，你都无法在任何一家店里以任何价钱买到时间。然而只要明智的运用时间，它的价值无可限量。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享有同样多的时间，这并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而我们很快就会明了，时间诚如那首熟悉的圣诗所教导我们的，一去不复回头来，光阴飞如闪电。我们必须明智地运用自己所拥有的时间。百汉阳会长说，我们也亏欠神，他给了我们能力来善用时间，也会要求我们就如何运用此一能力提出完整的报告。由于这些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必须学会依照自身的目标，在做选择时排定优先顺序，否则就可能因此耽搁，耗在浪费时间的活动上。夫子在宣告山上宝训时，详尽地教导我们一切事物的优先顺序。他说，因此不要寻求这世上的事物，但要先求建立神的国度，建立他的正义。阿尔玛也谈到优先顺序，他教导我们今生就成了受验证的阶段， 是准备迎接神的时期。如何好好运用时间这项珍贵的恩赐来准备迎接神，或许需要一些指引，不过我们一定要把主和家人放在第一顺位。乌西铎会长提醒我们，在家庭关系中表达爱的方式就是共度珍贵时光。我见证，当我们诚心祈求来寻求协助时，天父必会帮助我们专注在那些值得花费时间的事物上。虚度光阴与懒惰仅有一线之隔。在我们遵守诫命停止懒惰时，我们必须确保自己忙得有成效。举例来说，周遭充满各式各样的即时通讯的工具，这是一件好事，但我们要确保自己不会沉迷于这些科技。我发现有些人已落入了圈套，沉迷于耗费时间的新玩意，它会奴役我们，让我们不断去查看和发送社群讯息，误以为自己忙得有成效。能轻易的与人联系和交换资讯具有许多好处。我发现这些科技在取得研究资料、总会大会演讲、祖先记录以及接收电子邮件、脸书通知、推特更新与简讯方面相当有帮助。但无论这些东西有多么好，我们也不能让他们取代那些至关重要的事物。假如我们如果这些功能机密复杂的手机和电脑取代了我们以简单话语对慈爱天父所做的真诚祈祷，这是多么令人难过的事啊！让我们勤于跪下祈祷，就像勤于发简讯一样。电子游戏和网友无法取代真正的朋友。朋友可以让我们鼓舞人心的拥抱，为我们祈祷，并寻求对我们最有益的事物。看到定额组成员、班员和慈助会成员们彼此团结一致，互相支援，我实在万分感激。这也让我对使徒保罗所描述的情况有更深入的了解。他说，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只要我们能将心思意念转向主，我知道我们会获得最大的喜悦，以及其他会带来永恒酬赏的事物，而不是在不知不觉中花费无数的时间更新社群网络的状态，在开心农场上种菜，或是用弹弓将愤怒鸟射向墙壁。我要督促我们每一个人留意这些会掠夺我们宝贵时间的事物，下定决心成为他们的主宰，而不要让他们容易使人上瘾的特性而主宰了我们。若想拥有救主所说的平安，我们必须将时间投注在至关重要的事情上，也就是神的事情上。当我们诚心祈求与神沟通，每天阅读或研读经文，诚实我们从中学到和感受到的事情，并将所学运用于日常生活中，我们就会与他更加接近。神已经应许，只要我们在最好的书中寻求，勤奋的寻求，他必借着他神圣之灵给我们知识。 撒旦会将令人分心的事物加以伪装，引诱我们滥用自己的时间。虽然我们会面临诱惑，但是昆丁科克长老教导，对于救主的信息有所回应的圣徒，将不会被迷惑人心的破坏性行为导向歧途。海伦·斐治是摩尔门经八位证人当中的一位。关于令人分心的事物上，他教导了我们宝贵的一课。后轮他有一块特殊的石头，他借着石头记录下他认为是给教会的启示。在这事获得更正后，有一个说法是这块石头后来被取走了，埋到土里，使它无法再令人分心。我要邀请各位找出生活中令人分心的耗时事物，将他们通通赶出我们的生活。我们要明智的判断，确保我们在兼顾主、家庭、工作和有益身心的娱乐等方面时，正确平衡的分配好时间。如同许多人已经发现的，当我们花时间追求有品德、美好、受好评或值得赞扬的事的时候呢，我们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快乐。今天就是检视自己为了迎接神做哪些准备的大好时机。我见证在今生花时间为不死和永生做准备的人，会大大的获得赏赐。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初级会唱诗班及会众，现在要一起唱《赞美先知》。唱诗之后，七十元卡尔·科克长老和黎格兰·柯蒂斯长老将为我们做演讲。在他们演讲之后，我们将聆听十二使徒定额主陶德·克里斯多长老的演讲。
This is the 181st semi-annual general.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1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
at the end of a
在我成为总会持有权柄人员第一周将要结束的时候，有一天我非常疲惫。那天要结束时，我的公事包装得满满的东西，而我整个心思围绕在主题上。我怎么可能做得了这项召唤？我离开70元的办公室，走进教会行政大楼的电梯。电梯下降时，我低着头，茫然地望着地板。电梯门开了，有人走进来，但我没有抬起头来。门一关上，我就听到那个人问：你低头在看什么呢？我认得那个声音是孟孙会长。我很快地抬起头来回答说：哦，没有什么。我肯定这巧妙的回答激发了我对自己的能力的信心，但他已经注意到我受挫折的眼神和沉重的公事包。他的手指往天上指，露出微笑，亲切地建议我往上看比较好。我们又降了一层楼，他愉快地解释他正要去圣殿。当他向我道别时，他离去的眼神似乎再次对我说：现在要记住往上看比较好。我们分开后，一段经文浮上我的心头：相信神，相信他是存在的，相信他在天上和地上有完全的智慧，一切的能力。印象到天父和耶稣基督的力量，我的心就得到了安慰。那是我无法从下降的电梯地板上找到的。从那时起，我一直沉思这个经验以及先知的角色。当时我觉得负担沉重，头抬不起来。当先知说话时，我仰望他，他重新指引我的目光去抬头仰望神，使我能透过基督的赎罪而得到医治和力量。这就是先知为我们做的事，他们带领我们归向神。我见证多马孟孙会长不仅是一位先知、先见和启示者，他也是奉行抬头仰望这项原则的绝佳典范。在所有的人中，他是最可以为身负的职责而觉得负担沉重的人。然而他却运用极大的信心，充满乐观、智慧以及对他人的爱心。他的态度是一种我能做以及我愿意去做的态度。他信赖主并仰赖主来获得力量，而主也祝福他。我从经验中学到，如果我们运用信心仰望神寻求帮助，就像多马孟孙会长一样，我们必不会因生活的重担而感到无法喘息。我们必不会觉得没有能力去做我们被召唤去做的事或需要做的事。我们会被巩固，我们的生活会充满平安和喜悦。我们会明白，我们担心的大多事物，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是不重要的。如果是重要的，主就会帮助我们。我们务必要有信心去仰望，有勇气去跟随他的指引。为什么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断地往上看是一项挑战？也许我们缺乏信心来相信这个简单的举动可以解答我们的问题。比方说，当以色列的儿女被毒蛇咬时，摩西受吩咐要在一条杆子上举起铜蛇，铜蛇代表基督。凡按照先知的劝告仰望铜蛇的人就得到了医治，但许多人不愿意抬头仰望而灭亡了。阿尔玛也同意，以色列人之所以不仰望铜蛇，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这么做会得到医治。阿尔玛的话正适用于今日我的我们。弟兄们啊，如果只要看一眼就得以治愈，你们难道不愿意赶快看吗？还是你们宁可硬起心来不相信，宁可懒惰？如果是这样，必有灾祸临到你们。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就看一眼，就开始相信神的儿子，相信他必来救赎他的人民，并为赎我们的罪而受苦死亡，相信他必从死里复生。孟孙会长鼓励我们要向往上看，是纪念基督的一项比喻。如果我们记得他，信赖他的力量，就能透过他的赎罪获得力量，就是借着这个方法， 让我们从忧虑、重担和痛苦中解脱，就是透过这个方法，我们的罪能被宽恕，我们的痛苦能得医治，就是借着这个方法，我们能获得信心和力量来承受一切。最近，柯克姐妹和我参加南非的一项妇女大会，我们聆听了一些鼓舞人心的信息，主题是将赎罪应用在生活之中。支联会慈助会会长邀请每个人到教堂外面，我们都拿到一个气球。他解释，气球代表了生活中一切会阻碍我们的重担、考验或困难。他一数到三，我们就要放掉气球，也就是我们的重担。当我们抬头看着我们的重担飘走时，大家都听到了啊的一声。将气球放开的这个简单举动，生动有力地提醒着我们，仰望、纪念基督能带来难以形容的快乐。与松开气球不同的是，灵性的仰望并非仅是一次体验而已。我们从圣餐祈祷文中学到，我们要一直记得他并遵守他的诫命，使我们能一直有他的灵与我们同在，每天引导我们。以色列儿女在旷野中流浪时，只要他们仰望主，寻求方向，主就会每天引导他们的旅程。在创世纪里，我们读到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中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他会不断的领导。我向各位谦卑的见证，主也会这样引导我们。那么他今日如何带领我们呢？他透过先知、使徒和圣职领袖带领我们，也透过我们在祷告中向天父向上心意后所获得的感受引导我们。我们若能舍弃世上的事物，悔改并改变，他就会领导我们。我们若遵守诫命并努力变得更像他，他就会领导我们。他也会透过圣灵带领我们。要在为了在人生旅途中得到指引，并不断有圣灵为伴，我们必须要有能听的耳和能看的眼，耳朵、眼睛都要专注上方。我们必须依照得到的指示行动，我们必须仰望，必须行动。我知道当我们这样做时就会快乐，因为神希望我们快乐。我们是天父的儿女，他想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好祝福我们并帮助我们。他会医治我们的伤口，擦干我们的眼泪，并一路帮助我们回到他身边。只要我们仰望他，他必会带领我们。主是我的光，我有何所惧？一日近一日，主就要来到，给我快乐，我欢唱。求您日夜领导我，领导我。我见证，当我们仰望基督时，我们的罪就会被宽恕，我们的负担就会变轻。让我们纪念他，不要垂头丧气。因为就如多马孟孙会长所说的，往上看比较好。我见证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主耶稣基督有不同的称呼，这些称呼使我们能够在救赎主的使命下能了解他的不同的层面。以救主这个名号作为例子来说，我们大致都能够了解被拯救的意义，因为每个人都曾经在某一个时候被拯救脱离某种险境。小时候，我有一次和姐姐划着小船在河里游玩，结果不慎离开安全的游玩区域，被水流推向下游未知的危险地区。父亲听到我们的呼救的声音，跑来营救，使我们脱离了河里的危险地带。每当我想到拯救时，我就会想到这个经验。救赎主这个名号也有着类似的意涵，如赎回就是去买或买回的意思。在法律上，房地产可以在付清房屋贷款或其他抵押款后赎回。在旧约时代，摩西律法定了不同的方法，让仆人和房产得以借由付款的方式买回或赎回。救赎一词在经文中主要的用法与解救以色列儿女脱离埃及的束缚有关。在他们被解救之后，摩西告诉他们， 只因为耶和华爱你们，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作为奴隶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法老王的手。在经文中 当中多次重复耶和华救赎以色列人脱离束缚的这个主题，这通常也是要提醒人们记得主在解救以色列儿女脱离埃及人一事上所展现的仁慈，但也教导他们以色列会有另一项更重要的救赎。李海曾经教导，弥赛亚要在圆满的时期来临，将人类儿女从坠落中救赎出来。诗篇的作者写道，只是神必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主透过以赛亚宣告，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厚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抹灭，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这三节经文谈到了救赎，当然是指耶稣基督的赎罪，这就是慈爱之神所提供的丰盛的救恩。有别于摩西律法或现代法规中的赎回，这种救赎并不是借着能毁坏的金或银等物，我们借着基督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着他神的丰富的恩典。约翰泰莱会长教导，由于救赎主的牺牲，欠债偿付了，赎罪做成了，圣约实现了，公道满足了，神的旨意完成了，而且一切的权利交付在神的儿子的手中。这种救赎的效果包括为神所有的儿女克服肉体的死亡，也就是说属世的死亡已经被克服了，所有的人都会复活。基督的救赎所产生另一个效果，就是战胜了属灵的死亡。基督借由自己的受苦和死亡，以每个人都必须悔改为条件，抵赎了全人类，无条件的抵赎了全人类的罪。如果我们都被悔改，我们都会有我们的罪都被宽恕，我们的救赎已经为我们偿付了代价，这对我们所有人而言都是好消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严重偏离正义道路人非常需要这项救赎。如果他们彻底悔改，就能得到这项救赎。努力好好的过生活的人也非常需要这项救赎，因为若是没有基督的协助，没有人能回到父面前去。因此这项充满慈爱的救赎，使公道与慈悲的律法都能够在悔改并跟随基督的人的生命中得到满足。救恩计划救赎世人，伟大，如此的荣耀，如此的公正，何等完全，何等宽仁，神圣，和谐，永恒。裴道潘会长教导说，有一位救赎者，一位中保愿意挺身而出，满足公道的要求，并对忏悔者发出慈悲之心。经文、文学作品以及生活中的许多经验都谈到这些救赎的故事。经由基督，人们确实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获得救赎。我非常喜欢这些救赎的故事。我有一个朋友在青少年时期没有遵守教会的教导，到了他年轻成人的年纪，他体认到自己因为没有过福音的生活而错过了许多事情，于是他悔改，改变自己的生活，认真的过正义的生活。我从青少年时期就认识他，许多年后有一天我在圣殿里遇到他，他的眼里闪耀着福音的光，我感受到他是一位虔诚的教会成员，努力彻底的奉行福音。他的故事就是一个救赎的故事。我曾经和一位妇女做洗礼面谈，她犯过很严重的罪。我在面谈中问他是否了解自己绝对不能再犯那样的罪，他用激动的眼神和语气对我说，会长，我绝对不会再犯那样的罪，这就是我要受洗的原因，我要消除那可怕的罪所造成的影响。他的故事也是救赎的故事。近几年来，我参加过一些支联会大会和其他的聚会，我响应了孟森会长的号召，去帮助教会中较不活跃的成员。在一场支联会大会上，我讲了一位较不活跃的成员的故事，这恢复了完全活跃。在他的主教和他的其他的教会成员到他家里拜访他，告诉他教会里需要他，并且召唤他在支会里服务。后来这个人的故事不光是他完全恢复活跃，而且这个弟兄不止接受召唤，也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习惯，在教会中完全活跃起来。我讲这故事的时候， 有位朋友住在会众当中，他听到这个故事，面容明显的改变。第二天，他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给我，告诉他听到的故事的时候非常的激动的反应，因为他的岳父在教会中恢复活跃的情形与我说的故事非常的类似。他告诉我，同样也是由于主教的拜访和邀请在教会中服务，他的岳父重新评估了自己的生活和见证，把生活做了很大的改变，并且接受了召唤。这位再次活跃的弟兄如今有88个后代子孙，都是教会活跃的成员。几天以后，我在另一次聚会中当中也说了这两个故事。隔天我又收到另一封电子邮件，开头写道，那也是我父亲的故事。那封邮件是一位支联会会长发来的，信中说道，虽然他父亲当时不活跃，而且有些习惯需要改变，但他还是被邀请在教会中服务。他接受了邀请，而且在过程中悔改，后来先后担任支联会会长和传道部会长，为他的后代子孙成为教会中心的成员奠定了基础。几个星期后，我在另一场支联会大会上讲述了这三个故事。聚会结束后，有一位弟兄来找我说，那不是他父亲的故事，那是他的故事。他向我描述他悔改在教会中再次活跃的经过，结果在我履行召唤去帮助教会活跃的成员过程中，听到人们一个又一个的接受邀请回到教会改变自己生活的故事。我听到一个又一个救赎的故事。虽然我们永远无法偿还救赎主为我们付出的一切，救赎的计划却要求我们自己尽最大的努力来彻底悔改，遵行神的旨意。使徒奥森惠尼写道，耶稣我灵的救赎主，神他的神圣全能能治愈我们，他的奇妙的恩典赐我新生命，如今已经悔改不再痛苦，文字语言无法形容亲爱仁慈以色列的主，今生如何报答此恩，愿尽一生来完成您的事工。神圣的经文开启我的双眼，日日研读满心喜悦，愿遵您的吩咐传您的福音，愿您的旨意得以，愿我一生的能反映你的旨意得以完成。我要为基督的赎罪的大能做见证，若我们若能悔改并归向他，就能获得永生的所有祝福。愿我们能悔改写下自己救赎的故事，我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摩尔门经谈到一个名叫尼赫的人，我们不难了解摩尔门为什么在揭露尼斐人1000年的记录时，想要把此人及其教义所造成的持久影响写进历史。摩尔门知道这样的论调会在我们这个时代再次浮现，而想要警告我们。尼赫出现于基督诞生前90年左右，他教导说，到末日全人类必被得救，因为主创造了所有的人，也救赎了所有的人，到最后所有的人都必获得永生。大约15年后，克里和到尼斐人当中鼓吹并倡导尼赫的教导。摩尔门经写道，他是反基督的人，因为他开始对人民宣讲与众先知说过的有关基督来临预言相反的事。克里和宣讲的内容是，不会有为世人的罪而做的赎罪，每个人今生凭其作为收获成败，因此每个人凭其才智而昌盛，每个人凭其能力获胜，人不论做什么都无罪。这些假先知和跟随他们的信众不相信自己需要悔改。我们的时代离耶稣基督的来临不远，就像当年的尼赫和克里和，我们是活在为他第二次来临做准备的日子。同样，悔改的讯息通常也不受欢迎。有些人声称，如果真的有神，他绝对不会对我们有所要求。今天也有一些人认为，只要认罪，慈爱的神就会宽恕所有的罪，即使犯罪却有 惩罚，但神只会打我们几鞭，最后我们还是会在神国中得救。还有些人像克里和一样否认基督的存在和认罪这样的事，他们的教义是价值标准甚至 真理都是相对的，因此只要自己认为是对的，别人就不能断定他是犯错或犯罪。表面上看来，这样的论点似乎极为诱人，因为它让我们可以不计后果地大肆纵容任何的偏好和欲望。按照尼赫和克里和的教导，我们可以将任何事情合理化，使之具有正当性。因此，先知们前来呼见悔改的时候，就好像对他们浇冷水一样。但事实上，我们应该欢喜接受先知的呼见。没有悔改，生活就不会有真正的进步或改善。假装没有罪，也不会减轻罪的重担和痛苦。为罪受苦本身并不会让事情变得更好。只有悔改，才能引人走向阳光普照、更加美好的生活。当然，唯有透过悔改，我们才能获得耶稣基督的赎罪、恩典和救恩。悔改是一项神圣的恩赐。我们讲到悔改时应该面露笑容，我现在正笑。悔改将我们导向自由、自信和平安。悔改的恩赐并不会阻扰我们庆贺，反而是真正值得庆贺的理由。若非耶稣基督的赎罪，人们就无法选择悔改。他的无限牺牲为世人提供方法，能够获得信心而悔改。悔改是必要的条件，而基督的恩典则是力量。借此，慈悲就可以满足公道的要求。我们的见证是这样的：我们知道靠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而称义，是公正而真实的。我们也知道，凡尽能、尽意、尽力爱神并侍奉神的人，靠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圣化是公正而真实的。悔改是一个很广的题目，但今天我只会从五个方面来谈这项基本的福音原则，希望对你们有用。第一，邀请悔改是一种爱的表达。救主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一个爱的讯息，邀请所有愿意的人符合加入他的资格，在今生享有永生的话语，并在来生享有永生。我们如果不邀请他人改变，或者不要求自己悔改，就是没有尽到本分，有亏于我们对彼此、对自己的义务。溺爱的父母、相怨的朋友、胆怯的教会领袖，实际上他们更在意的是自己，而非他们所能帮助之人的福祉和幸福。是的，呼见悔改有时候会被认为是毫不容情、冒犯他人的行为，甚至会遭人厌恶，但在圣灵的指引下，其实它是一种真诚关怀的表现。第二，悔改意味着要努力改变。我们要是期望自己不必做任何努力，救主就把我们变成像天使一样的人，那就是嘲弄了他在科西玛尼园和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受的苦。我们反而要寻求他的恩典来弥足、补足和奖赏我们所尽的最大的努力。也许我们应当像祈求慈悲那样的祈求，能有时间和机会来努力对抗和克服罪。主一定会祝福那些渴望配正接受审判的人，即天天都决心努力以优点取代弱点的人。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改变可能需要一再尝试，但在这样的努力中就有一种淬炼和圣化。神的宽恕和医治自然而然地流入你的灵魂， 的确，美德爱美德，光固守光，慈爱怜悯慈爱，并要求他自己的。有了悔改，我们能稳定地提升自己服从高容律法的能力，因为我们认清凡不能遵守高容国度律法的，不能承受高容荣耀。第三，悔改不仅意味着要弃罪，更承诺了要服从。经文指南上说，悔改意味着人转离邪恶，把心和意志转向神。摩尔门经里与这教导有关的许多例子中，我们看到阿尔玛对他其中一个儿子说，因此我儿，我怀着对神的敬畏命令你不要再犯罪，你当尽意尽能尽力转向主。为了完全转向主，就必须包含一项服从他的圣约。我们通常说这约是洗礼的约，因为借由在水中受洗来证明救主自己也受洗，以榜样证明证实他立约要服从天父。但他虽然圣洁，仍向人类儿女显明他在肉身中在父前谦抑自己，并向父证明愿遵守他的诫命来服从他。若没有这样的约，悔改就不完准，罪就没有获得赦免。诺尔·瑞诺教授的看法令人永志难忘，他说，选择悔改就是选择烧断各方的退路，永远只跟随一条道路，就是那一条通往永生的道路。第四，悔改需要有严肃的目的，并且即便要受苦，也愿意努力克服罪。试着列出悔改的明确步骤，可能对某些人有效，但也容易流于机械化，只为了完成这些步骤，却毫无真正的感情或改变而言。真正的悔改并不是表面上的，主定了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你们因此可知一个人是否悔改他的罪。看哪，他将认罪并弃绝罪。认罪和弃罪是很重要的概念，绝对不只是随便说声我承认对不起而已，这是深刻的，甚至是痛苦的体认到自己犯了错，冒犯了神，也冒犯了人。尤其当一个人的行为曾造成别人的痛苦，或者更糟糕的是导致别人犯罪，那么他在认罪时通常会感到忧伤和懊悔，并且留下痛苦的眼泪。就是这样深刻的悲痛，如此面对事情的真相，才会让人像阿尔玛那样呼喊道，耶稣啊，您这位神的儿子，请怜悯我这个深陷苦胆之中被永恒的死亡链锁捆绑的人。有了对慈悲救赎主和他能力的信心，就能把绝望转化成希望。人改变了心思欲望之后，就越来越不能容忍过去曾吸引他的那些罪行，想抛弃根结罪和尽力修复所造成伤害的决心，如今就在这个新心中油然而生。这样的决心很快就成长为愿意立约服从神。立了这样的圣约后，圣灵那位神圣恩典的使者就会带来安慰和宽恕。曾有人深受启发，和阿尔玛做出同样的表示，哦，多么快乐，我看到了多么奇妙的光，是的，我的灵魂充满喜悦，其程度犹如原先的痛苦。悔改时所承受的任何痛苦，永远都比不上为悔改为戒而需满足公道所受的痛苦。救主并未多讲他为了满足公道的要求和为了赎我们的罪而忍受的事情，但他却透露了以下这段话： 因为看哪、我神替全人类承受了这些，他们若肯悔改就可以不受苦，但是他们若不肯悔改就必定像我一样受苦，那种痛苦使我自己甚至神一切中最伟大的也因疼痛而颤抖，每个毛孔都流血，身体和灵都受苦，并且希望我可以不磕那苦杯。第五，不论悔改的代价是什么，都被吞没在宽恕的喜悦中。裴道潘会长在一次总会大会的演讲中，以宽恕的灿烂黎明为题讲了这个比喻。1847年4月，百哈扬带领第一队先驱者离开冬季营的同时，2500公里外的西部唐纳队伍中可怜的生还者正零零落落地走下内华达山脉的斜坡，进入萨克拉门多山谷。他们曾被困于顶峰下的雪堆中，在那个度过严寒的冬天，忍受了几天、几星期、几个月饥馑的生还者所受的痛苦，几乎令人难以想象。15岁的约翰·布林是其中一位生还者。4月24日那天晚上，他走进詹森农场。多年后，约翰记载道：“我们到达詹森牧场时，天已经黑了，所以我第一眼看到牧场是黎明时刻，天气非常好，大地绿草如茵，鸟儿在树梢上歌唱。旅程终于结束了，我不敢相信我还活着。”那天早晨我所见的一切依然历历在目，大部分的事件都从记忆中溜走了，但我却永远记得詹森牧场附近的营队。最初我对他所说的大部分的事件都从记忆中溜走这句话感到费解，好几个月以来难以置信的痛苦和悲伤怎可能从他的记忆中溜走，那残酷无情的黑暗冬天怎能被一个灿烂的黎明所取代呢？在细心思量之后，终于不再困惑了。我曾经目睹类似的事情发生在我认识的人身上，我曾见到一个经历漫长内疚和灵性饥馑之严冬的人走进宽恕的黎明。当黎明到来时，他们学习到，看哪、凡悔改自己罪的就被宽恕，我主不再记住那些罪。我感谢能知道，也为此做见证。我们的主经历我们无法体会的痛苦、死亡和复活，使悔改的条件生效。悔改的神圣恩赐是今生和来生幸福的关键。我满怀谦卑与爱，引述救主的话来邀请各位：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我知道你们若接受这项邀请，现在和永远都会找到喜悦。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brethren.
谢谢们，弟兄们。我们要提醒弟兄们，总会圣职大会将于山区日光时间今天晚上6点在会议中心举行。明天早上山区日光时间9点半到10点有大会堂唱诗班的全国广播。星期日晨间大会将在广播之后立即开始。我们非常感谢初级会唱诗班在今天下午带来优美的音乐，也感谢在本场大会中为我们演讲的人。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是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多马贝利长老。在他演讲之后，初级会儿童唱诗班将献唱《我天父爱我》以及《我知天父活着》。唱诗之后，由70元布莱利·富斯特长老为我们做闭会祈祷。
President Monson, we were all thrilled with the exciting news of some new temples.
Especially was exciting. 在世界哪个角落？无论在世界哪个角落，
每当一座新圣殿完工时，教会都会做一件事情，那就是举办开放日活动，而这件事在美国和加拿大尤其是个普遍的传统。在新圣殿奉献典礼前的那几个星期当中，我们敞开大门，邀请当地政府官员和宗教领袖、当地教会成员以及其他信仰人来参观新落成的圣殿。这些都是能帮助不熟悉我们教会的人增进了解的美好活动。几乎每个造访新圣殿的人都会赞叹其美丽的外观和内部。他们对圣殿在每个建筑上的细节所展现的工艺和巧思感到印象深刻。此外，许多访客在尚未奉献的圣殿内接受导览时，也感受到某种独特殊的感觉。这些都是访客们对我们开放日活动所常见的反应，但却不是最普遍的回应。在所有的事物中，让他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在开放日中所遇到的本教会成员。这些访客离开后，心中永远记得的是这群身为东道主的后期圣徒。现在是教会在世界各地都有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每天都有媒体撰写或谈论本教会的事，报道教会的许多活动，许多最知名的美国新闻媒体都经常报道本教会或教会成员，这样的讨论也遍及到全球各地。教会也在网际网络上吸引了许多注意，正如各位所知道的，教养网络已经大大改变人们分享资讯的方式。本教会和教会的教导每天无时不透过网际网络、部落格和社群网络，经由世界各地一些不曾为报章杂志写导的人广泛的讨论着他们的制作影片，他们在网络上与人分享。这些人都是平凡的大众，有的是我们教会的成员，有的是其他教信仰的成员，他们都在谈论着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人与人沟通的方式改变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们摩尔门教徒比从前更受人关注的原因，但教会确实也在成长，向前推进，越来越多人与本教会成员成为邻居和朋友，不论在政界、商业界、演艺界、教育界，以及似乎各行各业都有知名的教会成员，甚至教会之外的人也已经注意到这个情况，并且想知道原因如何。有许多人知道本教会和后期圣徒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尽管教会的知名度提高了，但许多人并不了解本教会。有些人被教导要对本教会持怀疑态度，并且不问来源、不明就里的采信有关本教会的负面刻板印象。另外，还有许多关于本教会及其立场错误资讯混淆之处，这种的情况早先从约瑟·斯密的时代就开始了。约瑟·斯密将自己的历史写下来，一部分原因是要矫正众人的误解，并让所有探寻真相的人获知真情。的确，总是有人会曲解事情，蓄意扭曲本教会的教导，但是大多数人对本教会有疑问的人只是想要了解这些事情，这些内心公正人是真心的想要了解我们。教会的知名度和声望不断提高，对我们身为教会成员的人而言代表着大好的机会，我们可以协助矫正众人的误解，并且在他人对我们的描写与事实不符的时候，对错误的资讯提出纠正。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分享真实的自己。有许多的事情我们可以做，你也可以做，来增进对外界对教会的了解。如果我们用准备举办圣殿开放日活动时同样的精神来表现我们的行为，那么我们的朋友和邻人就会更加认识我们，他们的怀疑将会消失，负面的印象 刻板的印象将不再存在，他们也会开始了解本教会真实的状况为何。容我针对每个人可以做的一些事情提供一个些建议。首先，我们必须勇敢地传扬耶稣基督，我们要别人相信，我们相信他是所有人类历史中心的人物，他的生平和教导是圣经以及其他我们也认为是神圣经书的核心，旧约为基督城市的传道铺陈，新约则叙述了他城市的传道，摩尔门经为我们提供了有关他城市传道的第二项见证，他来到世上宣告他的福音为全人类的根基，好让神有所有的儿女能够学习并遵行他的教导，然后他献出生命成为我们的救主及救赎主，唯有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才有可能获得救恩，这就是我们相信他是所有人类历史中中心人物的原因。我们的永恒命运始终有赖他的全能，相信他并接受他为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主和夫子，是一件荣耀的事。我们也相信唯有透过基督才能可能在今生和永恒得到最大的满足、希望和幸福。我们的教义在摩尔门经中的教导中明确指出，因此你们必须对基督坚定不移，怀着完全光明的希望，以及对神和对所有人的爱心努力前进。因此如果你们努力前进，保享基督的话，并持守到底，看啊，父这样说，你们必得永生。我们宣告，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为我们的救主，他会在我们一切努力上祝福我们，指引我们。我们在城市上勤奋工作的时候，他会巩固我们，并在我们遇到考验时带来平安。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凭借对他的信心生活，而这教会正是他的教会。第二，我们要成为他人正义的榜样。在我们宣告我们的信仰之后，必须遵循提摩太前书4:12给我们的忠告，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救主教导我们要为信仰树立典范的重要性。他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若要尽力效仿他，为世人立下榜样，我们的生活就应该成为良善和美德的典范。我们每个人所做好的行为可以为救主和他的教会加分。当你们从事善举，成为高尚正直的男人、女人时，你们的生活就会反映出基督的光来。其次，要站出来为教会说话。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蒙福获得许多机会与他人分享我们所相信的事。当我们的亲友和同事问起我们这个宗教信仰时，他们就是邀请我们分享我们的事和我们的信仰。他们不一定会对这个教会感兴趣，但是他们有兴趣进一步认识我们。我给各位的建议是要接受他们的邀请。你们的亲友和同事并不是邀请你们去宣讲、教导、讲解、劝勉，要用双向的沟通方式与他们交谈，分享关于你的宗教信仰的一些事情，但也要询问有关他们信仰的事情，根据他们所问的问题来衡量他们的兴趣的程度。如果他们有问很多的问题，就将谈话的重心放在回答问题上。总要记得，他们主动问起，比你主动告诉他们要来得好。 有些成员似乎想要隐藏他们教会成员的身份，他们有自己的理由，例如他们可能认为那不是他们分享信仰的场合，或许他们害怕出错或被问到答不出来的问题。如果你在你脑海中有这样的想法，请容我给你一些建议。只要记住约翰所说的话，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如果我们爱神，爱我们邻人，我们就蒙得应许，会克服恐惧。如果你最近造访过 www.mormon.org， 也就是教会为那些有兴趣认识本教会的人所设立的网站，你便会看到有些成员已将自己的资料上传了，他们建立了线上个人档案，说明他们是什么人及他们的信仰对他们为何如此重要？他们就是站出来为他们的信仰说话。我们谈论教会的方式和我们所说的内容一样重要。我们应当怀着基督般的爱来进行这样的谈话，无论是说话或书写，不管他人有任何回应，我们的语气都应该要尊重，有修养。我们应当诚实坦白，尽量清楚说明，我们要避免防御心过强或与人争论。使徒保罗说，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今日一切所行的事方面，网际网络所占的分量似乎越来越重。我鼓励大家，不论是年轻人或年长人，多利用网际网络和社群媒体与人接触，并分享自己宗教信仰。在你使用网际网络时，有可能会看到有人正在进行有关教会的谈话。这时，如果受到圣灵的指引，请勿迟疑，加入谈话，发表自己的意见。耶稣基督的福音信息不像其他你能与人分享的任何事物。在这个资讯时代里，福音信息是世上一切资讯最有价值的。福音的价值无用质疑，福音是一颗高价值的珍珠。在教会谈论教会时，我们不要去想夸大其词，我们不需要捏造我们的信息，而是要诚实直接地传达信息。只要我们打开沟通的管道，耶稣基督复兴福音的信息自会对准备好的人证明它的真实性。有些时候，我们在教会中所体验的与外界对本教会所观察的，在看法上、在理解上都有着很大的差异。这就是我们在奉献每座圣殿前所举办圣殿开放日活动的主要原因。在圣殿开放日活动志愿服务的成员，纯粹就是为了帮助他人看到自己在教会里所看到的那真实的样貌。他们体认到本教会是个奇妙又奇妙的事，所以想要其他人也了解这一点。我要邀请你们照样去做，我应许你们，只要你们接受这些邀请，去分享你们的爱、你们信仰对耶稣基督复兴福音的感觉、爱和勇气的精神，就会与你们长相左右。因为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现在就是制造更多机会与人分享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愿我们准备好自己，善用我们每一个人所获得的机会去分享我们的信仰。我如此谦卑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our Father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的天父，我们感激的低头，感谢有这个机会能够支持您的先知、总会会长团和其他教会的领袖。我们感谢受启发的讯息，天父帮助我们不仅能够聆听，而且能够理解这些教导，能够祝福我们的家庭和生活。我们感谢祈求祝福传教士的安全，那些受苦难的和孩子们。我们感谢复兴福音的真实性。天父，让我们把这个知识跟世界上的家庭分享。圣灵帮一直带领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1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犹他州乐景及北奥格登的初级会唱诗班演出。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的用途。